认真的依教奉行。分量太多，我们的能力时间都不够啊，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啊，这个清门功课啊，如果还没有能力受持，你就受持两种就好，经里面学一种啊，弥陀要解、无量寿经、行愿品，学一种就行啊，再加上感应篇，感应篇不能少啊，感应篇从佛家观点上来说它是戒律啊，它是修心修身的根本基础啊，我们要非常重视它。往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要求同学们拿这个做晚课啊，晚课完了之后啊，感应篇念一遍啊，对照自己今天一天的心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佛陀教我啊，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转恶为善，这一本书是善恶的标准啊，它不是佛教的，它是道教的。佛家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不分宗教啊。不分族类，只要符合佛家讲的法印，也就是说佛家讲的原理原则，佛就承认这是诸佛如来的经典啊。那么佛的原则是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不是一尊佛，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纲领就是三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那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字字句句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呢？完全符合，圆满的符合，这是佛家给他印定的，就是佛经啊啊，我们要把它看作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等量齐观，不能有分别心去看它。啊，世出世间的贤圣都从这个地方修起，在家同学学佛是从你家庭修起啊。啊，那么换一句话是，这个家庭之恶，这文字不算多，从贪婪无厌、构举求职，到损子堕胎、行多淫僻这些段， 总共二十几句啊，不到三十句啊。如果这个一段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说个老实话，念佛念得再好，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能往生？经上说的很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人住的？住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都不善啊，口念弥陀，心不善啊。寒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这一段文尤其要注意。啊，要认真去求解，认真去奉行。啊，这个地方我二十二句，这段文字二十二句啊，比什么不重要啊！真正发愿要求生净土啊，你是从哪里修起？就从这二十二句修起啊，先把你的家治好啊，然后才能修复。这一部感应篇说实在的话，就是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性不杀，修十善业的详细讲解啊，就是这个四句经文的注解，我们要特别重视啊，否则的话这一生修得再好，充其量能得人天有漏的福报啊，殊胜的佛法功德利益决定得不到。好，今天时间到了，先开感应篇第109集。轻慢先灵，违逆上命。第一句，先灵是祖先，注解里面说得简单明了，言语虽然简单，意思非常的深长。先灵，祖先之灵也。凡冰炼无理，居丧无志，安葬不俗，斋祭不成，拜扫不勤，祠庙不整，香火断续，皆轻慢也。这是举出啊这几个例子。夫水也木本，岂敢何望？若于此有时，不知其何也。这幕后这一句是无尽的感叹。 那么这些话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主流，是核心，可是外国却很不重视，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啊，也就是他们没有孝道的观念啊，这个孝悌忠信他们的观念非常薄弱啊，这个跟中国文化完全不相同啊，所以思维也是相悖的啊。中国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几乎啊逐渐被外国同化了啊，从前的中国人观念当中啊，见一切人都是好人，一切事啊都是好事啊，可是外国观念当中啊跟这个180度的相反，外国人起心动念人都是坏人，事都没好事啊，所以他一定要你举出很多证据来你是好人啊，这个跟中国不一样啊，所以根本的观念呢在记住啊，爱父母啊敬祖先啊，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祭祖他是大惑莫解啊，常常问到祖先，那几百年几千年你都没有见过面，你祭他干什么啊，他也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他啊，所以他感觉到很诧异啊，可是中国人呢饮水思源啊，我们有个根呢、啊、有个本呐 啊这个根本是远古的祖先，几千年几万年，我们这一末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非常重视啊，应不应该重视呢？应该啊。为什么是应该呢？像一棵树木一样，我们一个身好比是树上一片树叶，我们要寻根啊，这叶从哪里来的？这叶烧生的啊，树烧生的，烧从哪里来的啊？从枝来的啊，枝里头长出来的，枝又从哪里来的啊？枝从干里头来的啊，干从本里头来的，本从根里头来的，寻根啊，然后才知道啊，整棵大树是一个啊，外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个方法，所以佛在《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跟自己一个身呢，整个大树就像是化身。我们这个身是树，这棵大树里头的一片树叶而已啊，这一片树叶跟整个大树是一体，不是二体啊。啊，我们称这个大树在佛家里面称为化身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啊，一心一智慧，佛才把根源找到，所以经上常讲彻发地缘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呢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有说没有说的这么清楚，没有说的这么明白啊，世经学术达不到啊。啊，中国的这古圣先贤所说的，虽然讲到根本，但是讲的不清楚。但是对于知与干呢，可以说是说得相当清楚啊。再往深处的时候呢，就很模糊。佛法讲得清楚啊，啊，所以中国人讲到爱人呢，啊，佛法讲的是一切众生，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众生呢跟我们同一个根，同一个本啊。根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心啊。本是什么呢？本是佛法讲的识，华严山讲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心跟识是根本的啊，所以中国古礼里面啊，五礼第一条就是祭礼，祭祖先啊，爱祖先。千百年的祖先你都那么敬爱，现前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啊？对，孝道从哪里建立的？孝道从祭祀上建立的啊。今天人不孝顺父母，祭礼失掉了，他怎么会孝顺父母呢？祭礼是父母做榜样，做孝顺的榜样给下一代看啊。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了啊。老人啊，自己父母祖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啊，你说你孝顺你的儿孙，他没看到啊，他从你祭祀上看到啊，斋戒沐浴啊，祭祀先灵啊，他的效果，夫子说得好，明德归厚。啊，效果是助长社会淳厚的风俗这个社会才有安和乐利啊，人民才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眼前的效果，深远的利益无尽。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看，孝道达到究竟圆满，这个人就成佛了啊。佛家的教学始于孝敬啊，你看这个经略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从这里开始啊。到最后的圆满呢，还是这两句啊，修行正到等觉菩萨位，孝敬还欠一分，还没有达到圆满啊。为什么呢？你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还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啊，必须最后一品身相无明破尽，证得圆满的佛果，孝亲圆满了，敬老师也圆满了。佛家教学不仅是释迦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如此而已。我们要清楚啊，要明白啊，学佛学什么？学孝养父母，学奉事师长，啊，你的修养提升到普贤行了。普贤行里面讲的父母，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把孝养父母这个心行为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普贤行。如果不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们这一个世界，这一个地球，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那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是净虚空变法界，这个孝行呢，扩展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我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老师啊。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除了自己一个是凡夫是学生之外，皆是善友，这是净思的心，也扩充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这叫普贤行，普贤行不容易修啊！你还对一切众生呢有分别、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了。那么修行从哪里起？太上此地所说的对于老人，对于父母尊长，决定不能有轻慢这个念头啊。啊，轻生轻视没有放在心上啊，俗话说没有放在眼里啊。慢是傲慢无礼啊，现在人 难啊。现在人说无理，这两个字都讲得太过分了。无理是什么？他还懂得理，他没去做叫无理。现在什么叫理？他根本不懂啊。无理两个字都谈不上，所以今天的社会悲哀。所以我常常想，外国宗教何以说世界末日？世界末日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我想大概是现在世间人什么都不懂啊，道德仁义礼全不懂，那怎么办呢？只好把这个世界毁掉，重新再来过。我想世界末日的这个思想呢，从这来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中国古人常讲的社教，就是教育，把教育丢掉了。《无量寿经》上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没有人教你啊。举世之人都不懂得教下一代啊，这个我们能理解的。为什么呢？不知道教自己，他怎么会教别人？他怎么会教下一代啊？古圣先贤的书摆在面前不念，念了也不懂，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受持这样的书啊，一本两本就足够了。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稍微是有一点深度，一般人没有法子接受，根本他就不懂。佛帮助一切众生，非常注重于根基。现在人是什么样的根基？应机设法才能收到效果。圣贤之道的传到今天，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细心去观察，这当中难免古德沉船疏忽了现实。谈玄说妙不切于实际呀。这个风气到现在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出版的这些书这不是旧书新书，再看到许许多多的杂志佛教里面的杂志都在研究一些理论 些心性之学没用啊，不切实际，所谓是烧不到痒处啊，说的是没错，不能拯救社会大众的弊病，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切理不切机啊，理上讲的没错，不切众生的机啊，所以我们想到印光大师为什么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东安寺编的一部书，这一部书里面实际上四样东西第一篇文昌帝君应之文，性质跟感应篇完全相同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善恶的标准，这是我们切身的厉害啊，不可不知啊。第二篇万善先知劝人戒杀，第三篇遇海回框啊，劝人断淫杀淫，所有一切恶里头最严重的两大恶这两个恶要是断掉了，其他的恶容易断了，那都枝枝叶叶，这是根呐。第四篇是净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西归之止随印祖提倡这些书，没有提倡一些经论的，我们就晓得那是真实智慧，真实的教诲，确确实实可以挽救啊现代的疾病我们如果懂得大师的意思懂得大师这个做法，我们就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在这个坠落到极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还能自救，我们也能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思，要立心的有能力可以涉猎一些经论善书，帮助我们修学，帮助我们弘法，没有能力就这几部书遵循古大德的注解也就够用了就很好了，礼积双齐这一段意思没讲完明天我们接着再谈感应篇第109节 慢其先烈，违逆上命。上一次跟诸位谈到这个轻慢祖先，现在因为没有人教了，也没有人讲了，把这桩事情疏忽了。在中国文化里面说来，这是大不孝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知道的人呢，实在是太少了。祖先到底有没有呢？学佛的人、修道的人，中国的佛家跟道家对于这桩事情相信的真有啊。印度一些宗教家他们都修定，在定中能够与六道交通，与六道往来。我们在近代看到章太炎先生一些事迹，他的女婿朱金洲老居士跟我很熟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多那个时候我26岁，他大概是70岁把我当小朋友看待啊，非常爱护我。他给我讲，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一般讲判官呢，就像现在这个世间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因为现在的话是东岳大帝的秘书长他在阴间里面还见到隋唐时候的人他是个读书人古人的文章读得多韩愈、刘宗元他都见过面现在还在轨道，鬼的寿命长，这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章太炎给我们证实了，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他们的寿命呢，一般的说的说大概是1000岁呀，以他们那个地方来计算，所以隋唐1000多年，死的那个人在鬼道的时候。居然现在还在章太炎先生见到了，我们要想见难不难呢？不难跟鬼道往来啊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好好的修行，把妄念放下少许一点清净心，这个频道就打开了，你就可以跟鬼往来了。我过去有个老同学，也是老同参明言法师 往年他在桃园大溪啊，住在那个地方呢，跟徐上师学密啊，大概十个月的时间啊，他修行非常认真啊，十个月时间呢，他跟鬼就往来了。他告诉我，当然决定不是假话啊，这个人是很诚实很好的人。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啊，下午五六点钟街上啊就有鬼出现啊，很少，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的早晨。他说到晚上十点钟之后啊，满街都是鬼啊，人鬼杂居啊。啊，所以跟鬼道打交道不要什么上乘功夫啊，啊，稍稍有一点功夫就见到了，他真有不是假有啊。子孙不孝啊，这些心灵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啊，非常难过。如果是大逆不道，我想这些祖先对这个后世的儿孙呢，一定也有惩罚的措施啊。所以中国古代对于祭祀祖先是列在第一个第一条啊。啊，你们读仪礼，读礼记。头一篇就是祭礼啊，祭礼也称为吉礼，吉祥的吉，这是孝道啊，这是人伦的根本啊。如果人对于祖先都忘掉了，用轻慢之心呢，这个社会就有了问题了，而且会有严重的问题啊。今天大家只知道社会动乱灾难频繁，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啊。儿女为什么不听父母？学生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这个根呢、啊、就是轻慢心理啊。第二句违逆上命啊，这是现代的话讲啊，不服从领导啊，在社会上被领导不服从领导，儿女不服从父母，学生不服从师长，员工不服从老板，这个社会像什么社会？古人讲乱臣贼子啊，乱臣贼子从哪来的？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啊。为什么下不能服从上？中国谚语所谓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啊。居上位有上位之道啊，你能够明其道啊，行其德啊，哪有在下不服从的道理啊？这 是说是以德服人呐、啊。可是现在道没有人讲了，德也没有人行了，天下大乱了、啊、啊！我们要知道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啊、实在讲是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过不过，今天是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啊。啊，上能够行其道，下必定能够尽之一理。啊，可是今天明道行义也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啊！真正通达的人要有非常的耐心啊！整个社会群众没有受过圣贤的教诲啊！学佛的人虽然多，只知道念经，只知道祈福，对于经论的大道也不明了啊。